哇，今天男女大不同呢。哎，这个刚刚有直播的朋友刚一上来说，哎，猛然看到怎么两个童文姐，没有，因为我们今天我的来宾也跟我一样是长发，然后我们今天刚好穿一样的这个同色系的衣服，然后我们又一起戴上了长得很像的眼镜，然后我们的发型真的很像哎，哦，所以这个突然间看到就觉得哇，这两位这个怎么长得一样哈？那而且很巧，我刚刚发现他的英文名字也跟我一模一样，叫妮蔻哈，太有意思了。来，今天哦，男女大不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真有稍微看了一下，我就在想说，这个东西跟很久以前说的秘密到底像不像？
很像啊，
就是吸引力法则嘛。好，但是呢，我一定要先讲，我个人觉得秘密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很，就我有看那本书，我从头到尾看完，我还画重点。但我后来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就是，反正我的朋友就要我一定要看，我就看。但是我后来，我后来一直觉得《秘密》那本书其实是能够卖那么多，我觉得纯粹就是抓住人在很多时候是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状况之下，就有点像信仰或是求神问佛的那种状态。我觉得那个意念是这样，但是哦，所以我要先讲哈，因为我自己看了这本书的感觉，我觉得是跟那个秘密的感觉有点像，但是现在更加的把它科学化一些，跟脑波做结合哈，就要来跟大家，我们前阵不是在跟大家刚好讲脑波，那个是真的哦，比如说阿法波、西塔波、贝塔波那些都是真的，但是到底这个东西跟我们所谓的一种吸引力法则，或是一种意念，或者是一种宇宙的能力能量，这是可以做结合的吗？如何能够我们常说当你真心想做一件事的时候，
全宇宙
都会来帮你。
对，
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这位现场的来宾呢，他最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让全世界都支持你》，讲的其实就是有点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哈。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让我们欢迎美国西塔，这个西塔其实就是 Theta 嘛，对，美国西塔疗愈官方最高科学认证导师 Nicole 张景成，欢迎 Nicole。
谢谢。 Hi Hello Nicole， 你好。
好，对对对，好，两位 Nicole 今天坐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天。好，来，我们先来讲 Theta 疗愈好了，这个就会讲到我刚所说的脑波，因为我们刚好真的前两周我们才请到这个脑科学的专家，他们是医生，他们是博士们，他们是在这个大学里面做脑波的研究，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脑波检测仪，这些东西是使用在当这个图像出来之后，它是使用在治疗各种脑部的疾病，不管是可能是巴金森氏症，或者是在忧郁症方面的，不管软体硬体啦，是这样的。那可是这个里面书里面你所提到这个东西一样的东西，但是是在另外一个领域的运用。
对，
我们就先来讲什么叫做 Theta 疗愈。
好，在西塔疗愈，它是在美国呢，这个白安娜创办哈，在1995年的时候创办的西塔疗愈。那个时候呢，因为创办人他以前他就是一个灵媒，那因为这个他
灵媒吗？灵媒吗？
灵媒。
灵媒，
灵媒，他就是你知道，就灵媒哦，国外的说法。那他后来因为他罹患癌症，然后他呢，他就罹患癌症之后呢，他就透过收到一些讯息的方式，然后去疗愈他自己，然后疗愈完了之后，他的肿瘤就不见了。就真的是不见了，然后去检查，然后就发现哎，这个本来医生以为是转移，然后发现哎也找不到，然后他就好了。总之他肿瘤消失，他就开始收到一些讯息，然后呢就去创办了这个西塔疗愈的这一套疗愈的系统，就是在分享他是怎么把他自己疗愈好的。那因为从1995年到现在将近30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台湾是就是这几年才传进来台湾哦，才开始有人学习到西塔疗愈这个工具。那一开始他就是在讲说我们怎么会用的脑波有五种嘛，平时我们现在说话就是在这个贝塔脑波，
对，
然后这个你如果你很快速在思考啊，在想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伽马波。如果你有在静坐冥想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放松叫阿法脑波的状态。那你这个有一些大师呢，他就会静坐冥想好几个小时，他就进入一个很深沉的这个放松的状态，就是这个西塔波。那这个西塔脑波呢，它也是进入睡眠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躺下要睡觉的时候呢，有一种 有一点点意识，然后那种又好像没有什么意识的状态，然后一直到真的睡着，就到就是到我们的 Delta 波这样。所以心想疗愈它就是比如说它就是透过一种冥想的方式，然后我们会去连接这个称为 Creator， 就是一切万有的源头，一切万有的这个造物主，创造一切万有的能量的那个空间。就像那个空间的时候呢，我们的脑波就转换成西塔脑波。这个西塔脑波呢，它就可以去有意识的去找到连接我们的潜意识，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有什么限制性的信念。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当我们找到这些限制性信念的时候，就可以去把它转换掉。从一个限制的信念，然后把它改写成一个正面的你想要的信念。对，大概是这样。
好，那这个部分其实都是有科学论据的啦，哈。
对，
因为这个脑波的东西就是脑科学家这都早就知道的东西。
对，
你自己是怎么接触这？因为你现在讲的这个西塔疗愈哦，它其实是结合刚刚我们所说的脑波，但是它另一份最重要还是灵性，所以就是结合灵性与科学。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是怎么进入到这个领域的？
哦，因为我以前是在这个媒体工作，我以前是在跑娱乐新闻的。那我离开媒体之后呢，我去了中国大陆。那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因为其实我离开媒体，我就一直在想我之后到底要做什么。就是在找自己的方向嘛。那在中国大陆工作，也觉得好像也不是很顺利。后来我的一个朋友呢，他就是接触到了西塔疗愈之后。
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听哦，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今天男女大不同哦，我们来看看在现在已经在全世界可能有很多180多个国家跟地区都拥有从业人员跟讲师的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玄的，叫做西塔疗愈到底是什么东西。今天在现场的就是美国西塔疗愈官方最高科学认证导师妮蔻张景辰。刚刚妮蔻讲到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原本以前是娱乐记者嘛，好，然后后来结束工作之后到了对岸，那在对岸好像工作的也不是很顺利，就有朋友就是介绍了西塔疗愈给你。
对，
所以你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可以告诉我们一开始你一定是因为自己本身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感受，或是你真的觉得它帮助到你很多，你才会想要继续的学下去，甚至成为讲师，然后开始跟大家分享嘛，对不对？所以可不可以讲一下你自己那个过程？
好，我那个时候我在2019年的9月份回到台湾，我开始学西塔疗愈。那时候我朋友他们都跟我分享哦，就这个工具很好用，然后我就觉得哦好特别哦，然后来学习看看好了。然后那时候也在一个低潮的状态，想说那我来看看是怎么样。然后学习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麻瓜，就是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完全各种麻瓜的状态。然后就是因为它比较在灵性的那个层面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开启，就有一种觉得啊，我不知道我自己在上一个什么样的课程。可是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就觉得哦，我好像真的明白，然后理解那个是什么这样。然后理解了之后呢，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学，就是第一阶段完成了呢，我回到大陆去，然后我就都在练习，然后就觉得实在是很喜欢。可是因为他这个课程它是比较像是在培训疗愈师的课程，就是你学习完你是可以成为疗愈师嘛。那我自己是因为没有想要成为疗愈师，我只是想要疗愈我自己。
对，
我想要看看就是想要疗愈自己的状态。那我后来我过去当我觉得哇这个很喜欢这个内容，我把它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很好用，我觉得很实用的一个课程的内容。然后后来我记得我2020年的1月份哦，我想说我要提早回来台湾，然后我来把这个课程完成啊，因为还有第二阶第三阶的课程把它完成之后，我再过一个年我就可以再过去大陆。结果没想到过一个年这个疫情大爆发。
对，
那个时候2020年的时候，我就陷入了一种我现在因为那边的公司是停滞的状态，我到底是要过去呢？过去好危险，不过去也不是，就各种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很茫然。那我觉得我后来我就利用这个工具很多的自我的疗愈，然后一直到我记得5月份呢，我就莫名的就开始接了这个个案疗愈的个案，就有人来给我疗愈，我就给我疗愈，而且还付费给我，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一个就是收费的疗愈师，然后呢做一些工作坊啊等等的。到我记得2020年的11月，我就去参加美国的这个导师班，然后就是初阶的这个导师班，然后我就想说原来也是可以走这条路，就这样子开始进入了西塔疗愈的世界这样。
所以所以你自己觉得他对你的帮助是什么？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个是说你是怎么从自己的开始学习，然后就是好像很意外的就成为了这个可以让你就是变成一个这个工作，对不对？
对，
本来只是自己的兴趣或是自己的学习进修，但后来变成了一份工作啊。那你自己觉得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我觉得因为我
除了这部分，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因为我很焦虑，就是以前的个性就是那种比较容易紧张，然后比较容易焦虑的状态，然后对于未来那种茫然感。可是当我透过这样的疗愈呢，我就开始觉得哦，我可以去放下这些东西，这些焦虑啊，这些紧张，然后我就开始更让自己是有一个空白的时间。以前都是塞满的状态，以前我们的工作形态或是都是满满满，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停下来去思考，那我接下来要怎么样，要做什么。那我觉得透过这个很多的疗愈之后，我就开始去就是有点讲叫做臣服吗，比较顺流的那个状态。我就想说那我看看我可以做什么。那因为我以前有很多就是大大小小一些不同的疾病，不要疾病，就是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我就很容易头痛啊，然后身体就会有一些小小的毛病，然后因为就觉得怎么样怎么养生，怎么样运动，怎么样都好像都还是没有办法可以根治。可是我就是透过学习这个疗愈之后，就发现哎，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情放松了所以它就好了，还是怎么样，还是我就去因为去疗愈找到它的根源是什么。比如说哎，我这些身体，比如说我以前胃不舒服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找到那个比较心因性在情绪上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对，然后疗愈完了之后身体的状况也是改善很多。
好，那所以其实听起来它就是潜意识，很重视潜意识可以带来的力量嘛。所以可以聊一下这里面的核心信念哦。那里面还提到了一个所谓的限制性信念，
对，
那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好，在这个我们的潜意识，因为潜意识占了90%左右的整个大脑的状态嘛，那在潜意识里面就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很多人都还在自我探索，在了解自己呢，就是在了解我的潜意识，哎，我在想什么，那我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然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啊，这个就是潜意识去引导我们往那个方向去嘛。那在西塔疗愈当中，我们会讲到我们的潜意识当中的这些的信念呢，它是来自于四个不同的层面，其中一个呢，第一个它就是在我们的核心层哦，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教育啊，然后我们的环境，我们就会造成的有一些的信念跟想法，它比较说是一种想法，一种价值观哦，在我们的整个细胞啊，在我们的这个潜意识当中这样。所以在比如说小时候如果说我们比较这个父母亲的这个教育方式呢，它是一个比较严格的，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被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就会不准哭啊，然后不准吵啊，什么都是不准的这个状态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默默的呢，就会有一种就是产生了一个价值观或是一个限制性的信念，就是说哦，那我不能随便去表达我的想法，如果我表达我的想法，可能第一个我会被我的父母亲拒绝，我说什么他们都不支持我，他们就拒绝我，他们就说不行，不可以，不能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的细胞潜意识它就会创造出一种哦，那我就不能随便说我的看法跟想法，反正我说了也没有用，我不如就不要说，然后呢我就不说了。那不说的时候，可是我们还是有这个情绪在嘛，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不舒服，那这些的不舒服呢，它就会去就是潜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所以它就可能有的时候呢，它会造成的一种在身体上它会有一些的不舒服啊，或者是就是它就会变成一种我们习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可能我们长大之后呢，我们遇到比如说遇到心爱的人啊，遇到伴侣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那如果我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他会不会跟我的家人一样，跟妈妈一样，他就也不支持我说的话，所以那时候他就会创造出一个信念，就是当我表达真实的自己，我可能就是我爱的人他就会离开我，或者是他们就不支持我。 就会创造出这样的信念，然后我们就会一直带着这样的信念，这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信念。
好，所以所谓的核心信念其实大部分就是来自于可能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的原生家庭或是你在学校等等的，可能是一些对你来说比较有，就当时是比较具有权威的或是影响力的人，像是父母或是师长，
对，
告诉你的一些东西，它就会成为你的核心信念。
对，
然后如果今天这个经验你建立了核心信念之后，再来你就可能会产生所谓的限制性信念，但这个限制性信念不见得全部是负面的，对不对？也有可能是正面的，
因为信念是有正面的，但是限制性信念比较像是负面，因为它会限制我们嘛，它会阻，它就算是一个阻碍，它会是一个阻碍。而且因为小孩子的脑波，小孩子零到二岁的脑波在 Delta 波，所以它就会像海绵一样吸收很多东西。二到七岁的小孩的脑波在 Theta 脑波，他们在这个 Theta 脑波，所以他们是学习力最强的时候，所以在儿童发展心理学就讲说，七岁之前就决定了小孩子的这一辈子的一些的人格啊特质，是因为他们的脑波在这个西塔脑波，他整个学习力整个是打开，然后你会去学习到很多东西，很多的价值观想法等等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很重视儿童的教育就是这样，对，
好，那所以你书上其实有写，就是说核心信念多数是由父母、家庭、学校、社群跟早期人生经验所建立，包含了正面或负面的限制性信念，但遗憾的是负面信念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创伤，所以有哪些限制性信念，我觉得你可以举例一下，比如说让听众朋友来感受一下，看他有没有这种。像第一个就大概就是你刚刚所说，我一定做不到，就是我不够好，
对，
我不够努力，然后我比不上别人，这些可能是，对不对？
对，那这个就是会创造出这些信念的，它可能就是来自于一些创伤。比如说我们从你知道创伤呢，我们就觉得创伤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可是有时候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可能甚至只是你跟姐姐兄弟姐妹抢玩具，然后你抢输了，你可能心里面他就会觉得，哦，那我好像永远都没办法就是赢过别人，或是我永远都必须要跟别人竞争，他就会可能会产生很强的竞争意识，或者是小时候妈妈跟你讲一句说你怎么都没有考第一名，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哦，就是我是不是没有考第一名我就不被爱了，这个小小的事情呢，它就是一个，它就会造成一个创伤，所以每个人的创伤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重点是那个心里面感到受伤的感觉，所以如果说小时候呢，妈妈就是一边打你，然后一边跟你说我这样子是为你好，我这样是因为爱你，这个时候就可能就会有一个限制性的信念，就是哦，原来爱是会伤人的，所以呢以后呢就是哎，我爱的人他会说因为他爱我所以他打我，他就是说这样是为我好，
那我也觉得这是对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他就觉得
因为你能够接受这样子，
对，
因为你从以前就觉得爱是这个样子，爱就会包含这一部分的，
对
的行为，
对，所以呢长大之后只要有人来爱他，他就会有一种，哦，其实爱是会伤人，是在已经在潜意识下面了，就已经没有办法用意识逻辑可以理解的状态，比如说我们意识上逻辑就觉得不会啦，不会这样了，可是我们的潜意识在内心的里面就会有这种恐惧在。
你这边写的有哪些限制性信念里面，第一个，完美主义，就是我一定要很完美，这个我们可以理解，自我厌恶跟羞耻感，这个也可以理解刚刚的说明，然后大家，因为我们礼拜四的听众朋友其实听諮商师讲了各种的心理学的理论，其实讲非常多，这个大家我相信能理解，总是会对于未来感到忧虑也可以理解，然后容易跟他人比较，然后看到别人很完美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贬低自己，这个我相信大家也可以理解，那这边有一个叫做拥有是非对错跟非黑即白的思维，这也是一种负面思考吗？
它也不算是负面思考，就是因为我们都会很容易觉得，哦，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或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就会一种争论的状态，可是每一个人看见真相的版本本来就不一样，就是你有你的角度，我有我的角度，可是如果我们一直被教育说，啊，我就是要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时候，那就是代表就是有人错嘛，所以这就是这个是非对错非黑即白的状态，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有一种比较更高的视角，更大眼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哦，那 没有什么所谓的对错，只是可能是不同版本、不同观点、不同角度。
嗯，
对。可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念、限制性信念在的时候，它就会就是我们就会一直在用争辩的状态。
好，待会回来我们就来讲怎么样运用西塔疗愈跟身体连结。今天礼拜四哦，很开心，男女大不同，让全世界都支持你。其实你自己可以拥有这样的力量哦。这个是西塔疗愈，这是从美国来开始发展到好多，现在有180几个国家跟地区都拥有一些他们专业认证的讲师。那这个西塔疗愈呢，其实你要说它可能跟好久以前所谓的吸引力法则，或是跟现在好多的这个心理学里面冰山理论下，我们要怎么样去跟自我沟通，跟其他人沟通，我们怎么去转换，把负面的思想转换成正向的想法，这些其实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跟让我们的身心都获得疗愈哦。过去我们听到很多其实是比较心理的疗愈，可是西塔疗愈它把它跟身体做结合，就是更多的一些真的可能希望说能够让你身体不舒服能够有改善。所以今天我们在现场的就是美国西塔疗愈官方最高科学认证导师 Nicole 张景晨来跟大家聊聊。再次欢迎 Nicole。
Hello 大家好。
好，那刚刚我们其实在直播的时候聊到蛮多，很好玩，我就跟他分享我当年看《秘密》这本书之后的那个很有趣的一些过程。那大家都特别想要知道的就是，好，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西塔的核心信念哦。那刚刚有讲到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负面的限制性思考或是限制性信念，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怎么把它赶走嘛。简单的讲，我们怎么把它赶走。那这个东西又怎么样可以跟我们身体来建立一个连结？老师其实有很多实际案例，对不对？
就是比如说很多人，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因为在情绪上啊，或者是在压力哦，我们常常会因为比如说我身体不舒服，然后医生就说哦你压力太大。可是那个压力是怎么来的，或是那个压力是什么，我们有时候就是无法理解哦，我工作上就遇到这样的压力，或是我在生活当中我的家人我的婆婆巴巴的，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排解。可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看说哎，你会去创造出这样的压力哦，不会只有不会是现在才创造出来哦，可能从你小时候你就有一些限制性信念会吸引来这样的压力，秘密有没有？
对，
压力都会吸引来这样子哦、喔。那
哎呦，其实我觉得哈，虽然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说，我觉得那个吸引力法则，比如说什么，你想要找一个对象，你就要先清空你一半的房子，你要买一张双人床，然后只能睡一半，但是另外一边的枕头啊、被子要放好哦。然后呢，牙刷呢也要浴室也要空出一半的空间哈，让这个人有机会就是随时等于说我是已经准备好的状态。我们刚我们讲 I'm ready，
对，
或者是你刚刚有讲到，就我现在是现在进行式，我其实已经拥有
了，现在完成式，我已经拥有了，
我已经拥有了。对，虽然我那时候觉得这真的是很虎烂，但是有些时候，不管正向的性怎么样，但我确实看到，当你的负面能力很强大的时候，你真的会吸引到脏东西，
脏东西，对，你就
会，
你就会就是负面吸引负面嘛，你的很多情绪啊、压力，
啊、
你发现这阵子特别衰，都是觉得。心情低落的时候呢，怎么更衰？
所以这就是我们星星王子常说的，每次大家听到水逆都就觉得啊，我现在都是因为受到水逆影响这样。他说这种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好，对，不好意思，因为我就要讲到吸引力法则，我不见得觉得会吸引到好的东西，但我觉得不好的状态会吸引到脏东西，很多的脏东西。这是我觉得看过这个非常多的人，身边人都有这样的经验，自己可能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对啊，就是我们压力很大，或是这阵子各种不顺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啊，我为什么这阵子会这样，然后就开始看星座啊，看紫微各种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在西塔当中呢，我们就会去引导，就会去想说哎、那我发生这样子不顺的事情是从什么来的，
好，
找到那个根源是什么，那这个根源是现在才发生吗？
还是怎么找
就是
举个例
因为像在西塔我们其实是一个冥想的疗愈、所以其实是在透过这个冥想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去引导你。其实他跟催眠其实蛮像的，
对，
因为催眠疗愈它也是一种，就是会有透过这个催眠师，然后去引导你去看见。那西塔疗愈当中这个部分其实是蛮像的、就是我们透过这个冥想，然后去引导你去感觉，说，那你去感觉一下，就是比如说你这阵子因为老板对你就是 各种不好，或是要找你查，是因为是老板的关系吗？还是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如果用一个负责任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是全部责怪老板，责怪别人，那关于我自己的，我可以去看见关于我的是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到，哦，我好像觉得可能小时候我爸爸这样对我的时候，我的反应是怎么样，他就会去开始去找到一些可能小时候的根源，然后呢去创造出这个压力，也许不是现在才创造，是可能在更小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时候呢，我就有曾经这样的对象，然后来引起我产生这样的压力，所以呢当以后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遇到这个人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就感觉有压力对，所以就去找到那个根源，当我们去意识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些的限制的这些的根源呢去把它转换掉，你的内在就可以接受了，从一个心理学角度来讲，我们就会接受这样的状态，然后就觉得，哦，好啦，我不能全部怪老板哦，我觉得也是因为我自己小时候这样的状态，那当我们接受了之后，其实那个压力它就会稍微的释放掉了，就像我们去按摩，不是有那个穴道按摩嘛？你觉得这边很紧，然后他就越压你那里，然后你压一压，他就松开。所以当我们去看见，引导去看见，就是去带你去压那边的意思，这样子。所以比如说像我们的身体，因为有这样的情绪，所以他有的他就会反应，他就会把这些情绪莫名的存放在不同的位置。比如说可能存放在胃啊，你可能情绪比较多的时候，你的胃就容易胀气啊。或者是呢，就是。还有什么？就是腰酸背痛，是因为因为觉得好像没有受到别人的支持，我好像我只能靠自己，所以很多人他的肩颈是很僵硬的状态。那肩颈僵硬呢？它不是，当然现在久坐或是你久站，可能就会造成身体上这样的状态。可是如果真的去看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不用把这些的重担去背在身上的时候，你知道我很多学生他们呢就是。我们去扫描，就是去聊到这个身体的状态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只要是有这种，因为有人肩膀是很硬，有人是还好没有那么硬的状态，那种很硬的人他是真的觉得他非常负责任，非常负责任，然后呢公司家里所有事情都是要扛起来的，这样的重担就在自己的身上，这个就会造成这样子的身体的状态这样
好，所以那放松放松，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过去在新闻工作，因为20年都在第一线的新闻工作上，而且我们是 daily news， 实在是压力太大。然后呢，每一次去有一些问题去看医生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说你要放松。我就说我要是能放松，我还要来看你吗？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放松。而且说真的，那种放松按摩也没有用的，
对，
因为那真的是你自己给自己的精神压力，或者是你的工作在高压的情况之下。那这里其实你在书里面也提供了5个可以去真正的启动身体感知的一个捷径，对不对，那这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因为我们，就是在忙的时候或是压力大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焦点都在外面，我们就会忘记自己的身体
，对，
我们就会忘记自己身体的感觉，所以呢当我们开始去把这个焦点回到自己身体的时候，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我要去冥想，我去呼吸，这个就是把焦点回到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他就觉得，哦，我被关注到了，我就会比较放松的状态，那我在书上有写了几个，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些瑜伽啊，做一些运动。那现在呢就是很就是疫情之后大家是不是都在家里看电视然后运动，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放松的方式，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试着就是光着脚丫，就是在踩在这个草地啊，甚至有的人会说，哦，我很怕踩到狗大便，那你可以去一般的地板上，或者是你在沙滩上，就是光是你去你的脚呢，光着脚你去连接整个草地啊，整个沙滩啊，整个地哦，就是我们就可以去吸收到整个大地母亲的这样子的能量，我觉得很棒，然后再来是有觉知的做家事，什么叫有觉知做家事？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在做家事的时候你都还在想别的事情，
对，就是一边做可能一边洗碗一边脑子里面还在做，
对，想别的事情。可是呢如果你像我自己后来就有尝试，比如说我洗碗的时候呢，我就好好的洗碗，我就看着那个水，看着那个碗， 然后呢就专注在这个当下。嗯，你知道当我们专注在当下的时候呢，那个身体它就会自动的聚焦，我们就会比较放松。对，
嗯，有啊，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之前好几位老师有讲的正念啊。
哦，对对对 对, 对，
所谓的正念，我们以前一开始都以为说，哎，是不是正向思考？不是，它所谓的正念就是指你就是专注在当下。
对，
我在洗碗，我就是
洗碗，
专注的在洗碗这件事情上。
对，
那我在跟你聊天，我就是专注的跟你聊天哈。我在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有觉知的做家事。嗯，
对，就是生活当中的正念哦，对。放在很多地方，
还有
跟植物打交道，因为植物它是一个在就是非常疗愈的一个东西。然后，如果你在浇水的时候，你就是植物也是一个跟一个正念的方式哦，你就是好好浇水，跟它聊聊天，
对，跟它讲话，
你要长好哦，你可以长得很好哦，你很棒哦，这样子哦，就是跟植物打交道，跟植物做连结的部分。
我都常常跟我的那个扫地机打交道。我会说，哎，你昨天为什么没有去哪个房间？因为都要监控他的那个，那手机都可以看他的图路径啊。哎，为什么你昨天没有进那个房间？好不乖。
哎，我有学生啊，他会跟扫地机讲说，他就教导他说，哎，那个床下面哦，不要随便进去，哦，你会卡住。
对，你知道我都会跟我的小孩说，我小孩都会那个，我就说你不要欺负他，你不要欺负那个扫地机，那扫地机那个他帮我的。帮我的事情比你帮我的事情多，你不要阻碍他，请他不要每次挡在那边。我比较不会跟植物打交道，因为我是一个黑手指，就是对我觉得我对待植物最好的方法就是放过他们，不要跟他，不要养他们。好，最后一个很棒，这个是真的，我觉得是对大家很有帮助，可是好难哦。就像我们这种思绪一直在活跃的人，静坐冥想，对，
因为你知道冥想哦，静坐静心这件事情哦，我以前呢，就是我在媒体工作的时候，我也很常做，试着做，但是我都失败。后来我发现那个时候啦，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适合我的方式，就是动态静心，因为静心大家都以为我坐着不动。我就闭上眼睛，然后就会睡着。我很常屡试不爽，一静坐就睡着。后来呢，我发现我很适合动态静心啊，我自己。
对 对, 對，
动态静心，你知道，我去参加过类似一些舞蹈哈，它就是跳舞的时候，你其实是在静心的状态。嗯，就是你的脑袋放空，它就是一个静心的状态。嗯，那正念它也是一个静心的状态。我自己在运动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在舞蹈随便群魔乱舞的时候，我的思绪放空了，这也是一种静心。哦，对，所以静心不是真的是有坐的。那当然，如果可以，你真的坐着冥想、静坐的时候，你的几分钟、五分钟的时间，真的就可以进到那个状态去，你真的会放松、如果不行，就用静。动态静心，我觉得也很棒。
可是你静坐就可以睡着，好厉害、
哦！以前很累啊，
你真的有放松哎、欸。
不是以前，那是因为太累，那不是真的放松。
所以我们在那边静坐就扭来扭去，还可以起来了吗？好，等一下回来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我相信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也觉得有一些疑虑哈、我们待会就可以一起再来聊一聊。今天很开心，在现场是美国西塔疗愈官方最高科学认证导师 Nicole 张景成老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每天一个小练习将改变的力量传给宇宙，让全世界都支持你的西塔疗愈。好，我们刚刚讲，我刚刚在私底下跟老师说，我说这个很玄学这个部分，我就是比较难接受。但是西塔疗愈其实在改变潜意识这个部分。它其实就是跟很多心理学的说法是一样的，执行方式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今天大家有兴趣了，开始想要接触了，可能会比较常见的问题有哪些？因为像你自己指导一些你的学生啦、等等的，都会有一些常见的问题，对不对？比如说，你怎么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 theta 波？theta 波是你要有一个真的是完全放松。这个你可以告诉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可以怎么去感受吗
？OK， 好，因为我们就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冥想的过程嘛。
对。
那我们在冥想的时候呢，我们的脑波进到 theta 波。所以呢，比如说初期呢，我带学生在做冥想的时候，那因为我的 YouTube 上都有那个音频哦，就是 theta 的冥想音频，很多人呢。他们就会早上起来就会听这个，然后有的人是睡觉之前就会听，要帮助自己睡着这样子。通常在课堂当中呢，如果学生呢就 也是蛮常问说，哎、欸，我怎么样知道我是不是进到希尔塔坡，或是我是不是去到这个源头的那个宇宙源头的那个空间去？我就因为我们初期的大脑呢，会需要有点时间去理解、去消化哦。我就说了，就像一个我就是一个大家的这个 Google Map， 导航的语音员哦，我会用语音引导你去造物主的空间哦，去源头的空间。那你去到那边的空间的时候呢，当你去感受到哦，我的内在有温暖的感觉，然后或者是有放松的感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西塔脑波的状态。那因为现在有很多高敏感族群啊，这种所谓的高敏感族群呢，就是哎，他们的感知力很强，或者是他们呢会很容易去感受到别人的情绪啊，需要一个环境呢会去感受到这边的能量场，或者是很多人觉得说啊，你情绪很多哈，这个其实都是一个高敏感族群的状态。那我很多学生因为他们高敏感哈，他们无法处理自己这个状态哦，来学习的时候就说啊，我去到那个空间，我觉得很平静。然后呢，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进到西塔脑波，所以这个是蛮常学生在问的。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做疗愈这件事情。那我就会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是与生俱来，就是我们在学习它的时候就会说，我们与生俱来都是具备这样的能力，只是我们从小关着，我们没有打开。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说啊，我直觉力很强。这个直觉其实我们从小就有的，只是可能小时候我们没有适当的学会去怎么运用它，然后我就觉得哦，是我胡思乱想的，或者是家人就说你不要乱想，你不要乱讲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关闭这样子与生俱来的能力，的状态。对，
好，那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对于这个所谓的美国西塔疗愈有兴趣的话，其实Nicole， 你有自己的脸书跟 YouTube，
对不对？
我的 IG、大家都可以去搜寻。那搜寻的话，我们可以搜寻就是
一语有光，
一语有光，那个语就是角落的那个语，一语有光，那就可以看到更多有关于这个 Nicole 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西塔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当然，在这本书《让全世界都支持你》里面也写了蛮多的哈。那所以西塔疗愈，总而言之哦，它是我觉得它里面包含很多心理学的东西，就我今天自己的解读哈，它有包括很多心理学的东西，但它其实还是用一种就是跟宇宙连接、力量连接这个东西来做一个不管是做引导，或者是让你有一个希望吧，觉得自己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还是必须要从自己的潜意识去做起。里面其实有带到一些催眠，甚至有一些前世今生哈，我有看到里面有一些。那当然里面其实在书里面还有提到一些有关于这个疾病的这个不药而愈，但这个部分我还是必须说我要保留哈，因为这个对我自己的这个学习来说跟理解来说，我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哈。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如果你在接触的时候，就像我讲，你可以用自己的角度跟自己的理解去选择你喜欢跟你能够接受的部分，用一个比较开阔心胸，大家都不妨可以尝试哈。那再一看，非常谢谢 Nicole 老师，
谢谢。就爱点你 UFO。